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又一次的召聚我们，在你所定的日子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亲爱的天父呀，求你悦纳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你的圣灵在我们其中自由的运行，你圣灵的大能覆盖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来真切的来看见你，更加的来认识你，明白你在我们一生当中的旨意，让我们来活出你所命定我们要活出来的，也陶造我们属灵的生命。亲爱的天父呀，我们就把下面这段时间恭恭敬敬地向你仰望，交在你的手中，愿我们在其中每一个人都得益处，都得到就都蒙你的悦纳，愿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在你面前成为馨香的祭，放在你的脚前。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那个分享的题目是使徒行传的一到十一节。使徒行传是那个路加写给一个人，他叫提阿菲罗的。路加在这里写是他做了路加那个在使徒行传第一节他就说，在这里他说，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的一切所教训啊。很明显，路加写给提阿菲罗的这是第二卷书信了。第一卷，第一次写的书信呢，就是我们在圣经当中的第三卷福音书，就是那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开头是这样写的，他说：“提阿菲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诉说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就是照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啊。”也就是说，在第一卷书信里啊，在第一卷书信写给提阿菲罗的信中，他就已经说了，已经有很多人提笔来写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也就是说，在当时候啊，已经有了不少关于耶稣基督生平的书卷了，已经在当时的教会当中或者是人群当中已经在流传了。那么路加为什么还要再写一卷耶稣的生平的耶稣的生平呢？那不是已经有很多人已经写了吗？已经有书卷了吗？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先说一说这个路加他到底是谁。首先呢，路加他并不是主耶稣的门徒，就好像其他的福音书的作者一样，好像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他就是跟从耶稣的门徒，约翰写的约翰福音作者约翰他也是主耶稣的门徒，但是路加他就不是主耶稣的门徒。再就是呢，路加他也没有见过主耶稣本人。你看写马可福音的马可啊，马可他也不是主耶稣的门徒。因为他当时的时候年纪还非常小，他是个少年人当时，但是他是见过主耶稣的。当主耶稣在那克西在那个橄榄山下的克西马尼园被抓捕的时候，马可当时是在场的啊。因为他当时是在主耶稣跟他的门徒最后的晚餐之后，马可也是跟着他们到了克西马尼园里面。路加呢就跟上面这几个福音书的作者不太一样，他既不是门徒，他也没有见过耶稣本人。那我们认识路加是从保罗的书信还有使徒行传当中来认识他的。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呢，有三次提到他，就三封书信中都提到了路加，说他是医生，他也是保罗的同工。从使徒行传中我们也可以知道，保罗路加呢他是在半路上加入那个保罗宣教的团队的，他并不是一开始就跟着保罗的，他是在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加入进去的。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他是跟希拉一起出发的，后来呢提摩太加入进来，再后来呢才是路加加入进来。路加加入到进来之后呢，那使徒行传的记载就从第三人称转为了第一人称，之前的时候都写是保罗他们怎么样，现在路加加入进来之后他就开始写我们啊，包括保罗和他就 就这样呢，他就会说我们到了哪里，他不再说是他们到了哪里了。就这样呢，路加就跟从保罗到了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保罗就被抓了，被抓了啊。当时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些犹太人宗教领袖啊，就想暗暗的把保罗给杀了。但是保罗他虽然是犹太人，但是他却有着那个罗马公民的身份。那关押他的那个罗马千夫长呢，他就很担心担不起这个责任来，罗马人会被犹太人杀害的这个责任来。所以说啊，他就把那个保罗从耶路撒冷送到了凯撒利亚去。凯撒利亚是巡抚所在的地方，就是不要在耶路撒冷闹出什么事来啊，让犹太人去告，要是告保罗，那你们就到凯撒利亚去巡抚那里告好了。好，庭审之后呢，巡抚也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以给保罗定罪的，那应该就是放了的。但是当时的巡抚呢，他叫菲利斯啊，他就想保罗送贿赂给他，既然要放你，我收了贿赂再放你。但是保罗他怎么可能去做些违背律法的事呢？他既然不贿赂这个巡抚，那巡抚就一直关着他不放，就是这样呢，也不定罪也不释放。在这种状态下呢，就持续了两年。而路加呢，这个时候他是在等保罗释放的，等他释放之后，他们就可以继续他们的宣教旅程了。但是就这样那个在这两年的过程当中呢，路加他就有足够的时间去探访那些跟从过耶稣的门徒，还有见过跟从过主耶稣的门徒，还有其他的使徒，还有其他的门徒，还有包括见过主耶稣的人，当然也包括那些被主耶稣所医治的人。因为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在耶路撒冷和加利利地区。那凯撒利亚，保罗关押的这个凯撒利亚的城市呢，它离开耶路撒冷和加利利是很近的，都是走一天的路，走路的话一天就过去了。从路加福音的记载的内容来看呢，路加是拜访过耶稣的家人，可能也包括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啊，以及当时跟从过耶稣的妇女，那些妇女啊，有很多对他们的详细记载，还有很多的人名在其中。那个，所以说路加就在这里说，主耶稣的事迹，这些事他从头到尾都详细的考察过了，都详细的考察过了啊，这是他可以说这句话的。那个路加呢，他不仅仅是说那个把之前的对主耶稣的记载是否真实做了详细的考察，他还得到了很多的第一手的材料啊，包括主耶稣小时候的事情啊，包括那个那个是拉撒路的姐姐马大，还有他还有马大的妹妹玛利亚的故事，这些事情还有很多其他的书卷没有写出来的主耶稣的讲的故事啊、比喻啊等等啊。这样在这种状态情况之下呢，路加就认为有必要把这些他所知道的这些事情再写下来，写给这个提阿菲罗，这就是有了这封提阿菲罗写的这封长长的第一卷书信。他就是要把他收集到的这些可靠的资料，第一手的资料写下来让大家知道啊。而这是第一卷保罗路加写的第一卷福音书啊。而第二卷写使徒行传的时候，路加他已经和保罗离开了凯撒利亚，到了罗马去了。因为保罗在凯撒利亚关了两年，两年之后呢，新的巡抚上任，就重新来审理这个保罗的案子。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呢，有特殊的背景之下，保罗就提出要上诉凯撒，所以那个保罗就被那个官兵送去了罗马。而那个路加呢，是跟保罗一路同行过去的啊。结局呢，《使徒行传》的结局也就是在罗马。啊，我们现在那个交代了路加写着两卷书的背景之后呢，我们就再回到《使徒行传》的开始啊。《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开始记载，它是接着路加福音的。他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把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并且有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 这里路加说用许多的凭据啊，复活这件事还真的需要许多的凭据，因为主耶稣的复活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甚至是难以置信。无论是当时的门徒，还是那些跟从过主耶稣的那些妇女，在他们第一次看到主复活的主耶稣的时候，他们的反应都是非常的惧怕，他们以为好像见鬼了，我们的说法啊，就如果没有亲眼所见的话，他别人怎么说他们都是不信的。不管这个说话的这个人是多么的之前是多么的让人信赖，但是只要说主，他说他看见复活的主耶稣了，他们都不会相信。就是当十个门徒一起对多马说的时候，多马一个人也是不信，他就说我要摸一摸主耶稣身那个钉痕，我确认一下他到底你们看到的到底是不是主耶稣本人啊，否则坚决不信。可见呢，主耶稣的复活这件事是多么的难以置信啊。所以这里这还是在什么的前提之下呢？就是主耶稣已经多次对门徒说过他会受死并且三天后复活，已经多次说过并且打了预防针的情况之下，他们还是觉得难以置信啊。这里就说主耶稣用许多的凭据把他自己显现出来啊，凭据一次两次还真的是不够啊。主耶稣复活的凭据他不仅是次数很多，他涉及的人也实在是太多啊。在保罗书信中就提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就显现给了500多个弟兄看，这还不包括妇女啊，因为当时妇女在当时是没有任何见证的，在法庭上是没有见证的资格的啊，显给了500多个弟兄看。在保罗在信中提到他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虽然是有人已经去世了，有的见过主耶稣的人已经去世了，但是大部分还在。可以想象啊，路加应该也拜访过其中的很多人。这样呢，主耶稣用许多的凭据把自己显现出来，证明自己的确是复活了。他还故意的在门徒面前吃东西啊，吃了两次东西啊，让他们更加的来确信他的确是复活了啊。因为主耶稣复活的证据啊，也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你复活的证据不稳，基督教的根基就不会稳。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基督教就会坍塌。历史上啊，很多人是有雄心壮志的一些人啊，他就想打垮这个基督教啊，要证明这个复活是假的。只要做成这件事，那就是名垂千古的丰功伟绩啊。很多雄心勃勃的人想做这件事，但是没有人做到，是因为主耶稣的复活的证据实在是太多了啊，否认不了。这里说主耶稣复活之后呢，跟他们最后一次聚集的时候就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在这里在耶路撒冷呢等候那个父所应许的啊，就是圣灵的血，等候圣灵的血啊。因为那个主耶稣讲这话的时候，他很快就是五旬节了，也就是过几天的时间就是五旬节了啊。主耶稣让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洗，但是当时的门徒他到底明不明白什么是圣灵的洗？他们当时这个状态，当时的情况下，他们肯定是不明白的，因为之前就没有门徒受过圣灵的洗，主耶稣也没有清楚地告诉他们圣灵的洗是怎么样发生，如何的发生，在什么情况下发生都没有说啊。所以说当圣灵的洗这件事情真实的发生的时候，这门徒们自己还是非常的惊讶的。那他们不知道，在当时并不知道什么是圣灵的洗，那么他们关心圣灵的洗吗？我们也不能确切的说他们不关心圣灵的洗，但是他们有他们更关心的事情，那就是他们接下来问的这句话啊。他们问主耶稣说，主耶稣说的是圣灵的洗，他们的回应是，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比起圣灵的洗，他们更关心的是地上以色列国度的复兴。在一个多月之前啊，就这个事情的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一个多月之前，也就是说主耶稣受难之前的前面几天，他们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这些门徒们还在争论谁为大，因为他们当时相信跟从主耶，他们是 跟从主耶稣是会复兴以色列国度的，也就是说主耶稣会带领他们从罗马的手下独立出来，所以说他们要提前的布局来争权力、争权柄、争地位啊。那后来主耶稣几天之后主耶稣就被杀害了，那他们跟从主耶稣一起掌权的这个美梦啊就算是破灭了。主耶稣在他们心中呢就从基督、从君王就变成了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而已啊，就好像旧约的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一样，只是大有能力的先知而已。而现在呢主耶稣复活了，并且是复活之后他的身体不受时空限制了，可以随时的出现随时的不见，这样他们复兴以色列国的雄心壮志就又起来了。主耶稣要会成为他们的君王，那跟从那个主耶稣的门徒，那他们的荣耀那就可想而知了啊。所以说相对于圣灵的喜，他们更关心的是这个。其实主耶稣带领他们是3年多的时间，主耶稣一出来传道的时候传讲的就是天国的福音，主耶稣在地上传讲的基本上都是神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啊。但是门徒跟从了他们3年多，刚才那个跟他们同在显现了40多天，传讲的也是神国的道，但是他们的眼睛还是在地上，还是在地上啊，还是看中地上的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其实我们信主可能也很多年了，我们对救恩的知识、救恩的道理我们应该都很知道很清楚啊。那我们也相信天堂地狱，我们也会相信那天上的奖赏呢，那圣经也已经这样说了，那我们也就这样接受了。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我们问一下，那我们更关心的是什么？相对于圣灵的喜，相对于圣灵的内助，我们可能更关心的是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孩子。那相对于孩子们是否有圣灵的内助，我们可能更关心的是他们的成绩、他们学的专业，以及他们是否有那个以后有更加稳定舒适的生活。其实如果我们诚实一点，我们就很清楚的可以知道，相对于关心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的健康，我们更关心的是我们肉体的健康。但是上帝更关注的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长进和健康啊。如果我们认真的读圣经，特别是读新约圣经，读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读主耶稣的那些比喻，读保罗书信以及彼得呀、雅各呀这些书信当中对我们基督徒的教导，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思想所思所想的跟圣经的教导是有差距还是很大的。就好像这里的门徒一样，他们所思所想的跟主耶稣的教导之间差距还是很大的。但是呢，主耶稣好像也没有显示出对他们的不满，因为接下来嘛也没有责备他们。主耶稣接下来是这样回答的，那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日期时候是你们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他们问主耶稣说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的时候，他们问的是地上的以色列国复兴的时间，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从罗马手下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国家的日期，就好像现在的以色列人，现在以色列就是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就出现这种状态，问的是这个是这如何实现这个独立地上独立的国家。但是主耶稣在回答他们说你这个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说的不是地上的国度，而是以色列属灵的复兴的日子，也就是以色列全家信耶稣归主的日子。这个日子呢就要在第二次来的时候发生，第二次来的时候发生啊。这个日子主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是不让你们人知道的，但是神让我们去等候盼望这个日子，但这个日子具体发生的时间呢是特别的隐藏了的，就是不让地上的人来知道。神为这个不让人知道的这个日子呢还特别设定了一个节期来预表它啊，就是那个吹角节。吹角节呢 就是那个预表，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复兴万世，当然包括那个复兴以色列国度的时期。其实上帝啊，真的是很奇妙的，他不仅设置了节期啊，在几千年之前就在旧约设为犹太人设置了节期，来预表人类整个历史的整个救赎的历史。他还设定了一个特别没有具体开始时间的节期，来预表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日子，第二次再来复兴的日子，就是不让大家知道的这个日子啊。那我们或许会说，那个吹角节不就是设定在七月一号吗？七月初一啊，怎么是不知道具体的时间呢？那我们过新年的时候，人们不是经常的聚集在一起倒计时嘛？从九、八、七往下数，一直数到零，新年就开始了，非常精确的一个时间。但是呢，吹角节呢，还真是不能这样倒计时。因为神把那个犹太人的这个吹角节设定了是七月初一，初一是阴历的一个说法啊。那个犹太人的日历呢，就跟我们那个中国的阴历是差不多的，基本上都是月初呢就是新月的时候，月中呢就是满月的时候。吹角节是初一是不错啊，但是具体开始的时间要听那个吹角的那个号筒吹响响起来的时候才算啊。什么时候吹这个角呢？号筒什么时候响呢？这要看月亮来决定。就是说在吹角节的时候吧，犹太人他会一直去，在黄昏的时候他就会去一直看天，一直观察天空啊。因为犹太人我们的一天开始是白天开始晚上结束，但是犹太人的一天他是从那个傍晚开始的，这个新疆和玉萍应该知道的非常清楚啊，所以说在黄昏的时候，犹太人就开始观看天空，认真的看，直到看到那个细细的弯弯的新月出现的时候，就赶快去通知祭司开始吹角，祭司就准备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通知了啊，吹角开始宣告吹角节的到来。具体在哪个时刻角声会响起，会众是不知道的。要等到负责的祭司看到新月开始吹角才开始，这个吹角节才具体开始啊。也就是说他们是用眼睛来看新月出现并且开始的啊，用计算的方式真的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计算出来的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时刻，是月亮从完全没有到重新开始的时刻。七月再说它是初一的月亮，我们不可能从东方看着它升起的，它升起的时候正好是在白天啊。新月，七月初一的新月总是出现在西方的天空。上帝设置了这个节期，就是要让人观察、等待、等这个号筒吹响的时候，这就是节期的开始。具体的时间，会众是不知道的啊。其实圣经嘛，是一个真的是很奇妙的一本书啊。你虽然是作者不同，年代不同，经历完全不同，但是神却借着他们，在历史当中早早的就把这个新约和旧约的关联性放在一起啊，让圣经是协调统一的。记得我们小时候啊，我们的语文老师跟我们强调最多的那就是不要跑题啊，因为我们小时候写作文的时候，基本上就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写到哪里就跑到哪里啊，前后完全的不一致。但是呢，圣经是从来都不跑题啊，新约旧约主题是一致的。好，我们可能也有点跑题啊，现在回来看主耶稣是怎么说的啊。主耶稣并没有那个责备他们，没有责备他们啊，他们的领受跟主耶稣的教导跨度那么大，但是主耶稣并没有责备他们，而是告诉他们他第二次来那个复兴属灵的以色列国的时候，这个日期你们是不会知道的，但是呢，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使徒行传的展开，教会的建立也是按照这个次序来建立的啊。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到了撒玛利亚，然后再到了外邦啊。好，主耶稣呢没有继续跟他们讲以色列国复兴的事情，而是给他们使命， 让他们不要再去关注地上以色列国的父亲，而是要去做主耶稣让他们去做的事情，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并且应许他们说圣灵会降临在他们身上，赐给他们做见证的能力。那的确呢，我们从那个使徒行传接下去那个记载，可以看到后面的发展啊，就是五旬节降临，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他们也的确得着了为主耶稣做见证的能力啊，不单单是传福音的能力，讲方言的恩赐也包括了他们的勇气。但彼得这个时候的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就跟之前不一样了，他们不再惧怕被抓起来，不再惧怕那个被逼迫，而是大胆的为主耶稣做见证。他们做见证的得到的能力呢，除了这些之外，还包括他们的把他们的信仰来活出来的能力，把他们的信仰活出来需要能力啊。那个根据那个使徒行传的记载，当时因为正是在过节嘛，过五旬节，当时的耶路撒冷是聚集了很多人的，也包括了犹太人，也包括了犹太地的犹太人，也包括了希腊地区很多远道而来的犹太人，他们就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来过那个上耶路撒冷去过五旬节的。这些人一般是过完七天的节日之后，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了。但现在呢，他们很多人信主了，包括五旬节那一天就信主的有3000人，而后面增加进来的更多啊。所以这批大批的这些信主的人呢，他们就需要聚集在一起听到，需要更多的人明白救恩。那我们就可以想象，放到现在的话，就是我们一般教会联合举办的那种大型的培灵会、奋兴会，或者是集中的培训之类的啊。这样呢，当时就有了那个供应饭食上的需要和经济上来帮补的需要。就他们很多门徒就卖了田产来供给教会的需要，供给当时聚会的需要，可以说大型聚会的这些需要，就有了那个教会最初的时期就有了那个凡物公用的一段时期。那我们从这段时期可以看到啊，门徒们的关注点跟之前是不一样的。之前他们关注的是地上以色列的复兴，但是呢，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他们的关注点是发展教会，见证主的救恩，见证主啊，这才是他们的关注点。也就是说，他们在完成那个主耶稣交代给他们的使命，为主耶稣那个做见证。其实圣灵降临之后，他们得到了传讲福音的能力，得到了恩赐，方言的恩赐，包括当时彼得和其他人可以讲希腊不同地区的方言，还有很多外邦人的家乡话啊，这些能力他们是立刻就得着了。但是他们属灵生命的成熟却是经过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啊，也就是说圣灵的能力并不是当那一天在他们身上做工，而是一直的在他们身上做工的。通过使徒行传和后面的保罗的书信，还有其他那个使徒的书信，那个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彼得和巴拿巴他们都曾经软弱过，但是呢，他们也靠着圣灵的赐给他们的能力，他们最后也都战胜了自己的软弱，继续的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看那个彼得后来写的书信，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生命完全被圣灵的大能更改了的新的生命啊。其实我们跟他们是一样的，我们也是领受了神的使命，圣灵的能力也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去为主耶稣做出我们自己的见证。那我们的见证并不单单是说传福音给我们周边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不单单是这样，我们的见证更是我们生命改变的见证，就是用我们生命的改变去见证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人的本性是很难改变的，俗话说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还有一句话说，3岁你就看小，我7岁就看你老。所以说但是神却是可以改变我们人的本性，从心里来改变我们人的本性啊。在1992年，在台湾啊，有个出租车司机，他叫那个汤明雄，他跟喝酒之后跟人吵架，在怒气之下竟然点燃那个瓦斯桶，造成了16个人死亡。其中一个死者呢，他是杜花明的弟弟。 杜花明的就选择赦免原谅了这个唐伟明，给他传福音，希望在他执行死刑之前能够信主，不要到地狱里去啊。他在给那个唐明兄写的信中就这样说，别人对你是咬牙切齿，我却为你流泪祷告。后来那个唐花明的妈妈，她也选择原谅这个害死了自己儿子的这个凶手。他跟他女儿一起就去监狱里探访这个凶手，这个唐明兄，并且把那个主耶稣的爱传给他。唐明兄是完全无法想象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的人愿意原谅他，还愿意他得到永生啊。就是这种超乎常理的接纳和宽容感动了他，让他愿意开始去认识他们所信的这位神。在汤明雄真正信主之后，他就彻底的改变了。看守所的那个管理员也说他啊，他原来脾气是非常暴虐的，在看守所里是易暴易怒的，但是现在却变得彬彬有礼，还会关心其他的人，关心家人，关心朋友啊。汤明雄他签署了一个器官捐献协议，捐出了他所有的一切可用的器官，帮助了20多位患者，并且在他死前的几个月，他就开始锻炼身体，让自己的器官处于最好的状态。行刑之前他也不愿意喝一滴酒，因为会影响他的肝脏的捐献手术啊。最后他带着笑容跟牧师说再见，他带着笑容跟那个狱警握手说感谢，最后就走向了地上生命的结束啊。这神的能力在这三个人的身上都做出了巨大的改变，他们都为主做出了自己的见证。其实这样的例子是非常多的，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那大陆的留学生卢刚那个事件，也根本差不多是同样的啊，是有巨大的能力在人的身上做了改变。其实这么大这些经历，我们经历的并不是这么重大的事件，但是圣灵改变人的能力是我们每个真正信耶稣的人是共同的经历的啊。一个姐妹她之前分享过啊，她是一个之前是很爱抱怨人的一个人，什么事都是抱怨，什么事都是怪到别人头上，就是偶尔承认自己做错了，那也是别人的错误引出来的，是吧？所有的事情都是别人的错。但是她信主之后，她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有一天她自己她都觉得很奇怪， 我怎么很久没抱怨了，我怎么一点都抱怨不起来了，我之前不是这样的人。他的改变他不是刻意的压制，如果是刻意的压制，有了机会就会爆发，有了火花就会点燃。但是他的改变是圣灵大能从里到外的改变，他并没有刻意的去约束自己的行为，但是神的能力的确是在他身上改变了他，让他可以在他的家人和主面前做家人面前成为主的见证。其实圣灵的大能已经临到了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得着了改变的能力。记得我们有一次小组分享的小组聚会的时候，大家还分享过自己的改变。其实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有的改变的比较快，有的人改变的比较慢，有的人改变的比较多，有的人改变的比较少。但是真正的基督徒都会从里到外，从里到外的改变，并且自己很清楚知道自己内心的改变，也像这种改变，圣灵对我们自己内心的改变，也向我们证明，我向我们自己证明，圣灵的能力，神的能力是在我们身上的，我们是属于神的孩子。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神的孩子？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圣灵的孩子啊。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丝毫都没有改变，哪怕是一点点改变都没有，那我们真的是要反省，是不是圣经说错了，还是我们自己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圣灵的能力就没有在我们身上改，就没有覆盖在我们身上呢？那我们到底是不是属于神的人？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得着为主做见证的能力？那这个能力和这个使命不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吗？那我对耶稣的话 我对主耶稣的话是不是有真的信心。假如真的是一点改变都没有的话，那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求问啊。好，接着呢，圣经说，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啊。说实话啊，我之前我非常不喜欢读这段经文，因为我很难接受主耶稣在众目睽睽之下就这样升上去了。并且还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历史事件，对我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回想我那个信主的经历，在整本圣经当中，耶稣的复活是我最早接受的一个神迹。我最早接受的神迹是主耶稣的复活，而主耶稣复活之后的身体，他不再受时空的限制呀，随时来随时去啊，这个我也很容易接受。但是呢，升天反而是比较困难。可以说升天是一个是我最晚接受为一个历史事实的神迹啊。我想我们每个人在接触圣经的时候，或许都有一些比较容易接受的内容和部分啊，也有一些比较不容易接受的，不管是神迹或者事件啊。但是当我们随着信耶稣之后，随着对圣经的慢慢的更深入的了解，慢慢的我们就会越来越确信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那现在我当然完全相信主耶稣的升天是一个历史事件，就是在大家众目睽睽之下升上去了。因为我现在我明白主耶稣他为什么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用这样的方式来升上去，来那个跟他的来离开他的门徒啊，就是来告诉他的门徒他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一段时间了。主耶稣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给他的门徒看见他的荣耀，他的全能。而这一幕呢，就给他的门徒和后来的我们啊，基督徒啊，很大的鼓励和安慰。因为特别是当时的门徒灰心失望的时候，他们受逼迫受鞭打要被杀被砍头的时候，甚至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这一幕啊。还有就是在祷告中没有任何回应的时候，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经常遇到的，祷告没有任何的回应，好像是没有，当然这个没有回应应该加上个好像是没有任何的回应啊，有回应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啊，因为我们不知道灵界发生什么。没有回应的时候，主耶稣的升天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担保。主耶稣既然可以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升上去，他也会以这样的方式在众目睽睽之下再回来。圣经说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再来的时候，世界各地的人都要同时看到他。在当时很难想象，因为地球是圆的嘛，有人是晚上，有人是白天，但是现在看来是真的不成问题啊，有直播啊。好，主耶稣升天之后呢，他们就继续望天。如果当时我们在那里的话，我们也会这么做，我们也会继续望天的，因为我们可能会啊就这样不见了。是不是会再出现啊，或者是其他事情会发生，我们也会这样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圣经就说突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按照圣经的描述呢，这两个人是天使啊，按照圣经惯例的描述方法，这两个人是天使。在圣经当中有时候天使也称为神的使者。那相对于天使这个名词呢，其实我更喜欢用神的使者这个名词啊，因为我之前都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概念，就是之前看到天使的图片嘛，都是很可爱的小孩啊，就是那种胖嘟嘟的带着翅膀的那种。而神的使者呢，就不太会想到那种带翅膀的小孩。那总之呢，天使的出现这是在历史当中发生的事情，在圣经当中记载非常多。虽然我们现在也不会去否认现在天使也会出现啊，但是我们遇上的概率是非常低的，是因为神不让我们知道太多灵界的事情啊，不让我们知道太多灵界的事情。 就好像呢，我们现在病得祷告病得医治的概率也是很低啊。嗯，当然很多很多，但是分散到概率上来讲还是不多啊。就上帝不太会大面积的医治我们，就算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没有实行大面积的医治。你好像那个，在那个比士大池子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些人在池子边上，那么多人在那等着那个水洞的时候下去医治吗？圣经说有瘸腿的、瞎眼的、什么枯干的，反正所有的病人都聚集在那里。但是主耶稣就选了一个人去医治，去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他不医治所有的人，他就是有选择的医治了一个。神迹不是会天天出现，但是他会出现，他会出现啊。他有选择性的出现，有目的的出现啊。好，这就是说那个，我们不太会遇到天使啊。圣经神也不会让我们知道太多灵界的事情。圣经在旧约就讲了啊，不让我们去关注这些灵界的事情。不，就是跟救恩有关的事情，都已经在圣经能告诉我们了，对我们的恩典、对我们的救恩已经完全够用了。天使在这里问门徒说：“为什么要定睛望天呢？”含义是说，你们干嘛要在这里空空的等呢？回去执行主耶稣交给他们的使命啊，让他们回去交给完成主耶稣交给他们的使命。他们那一代的人的有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首先要等候圣灵的降临，几天之后就降临了啊。之后呢，就是传讲、建立教会、扩展教会到外邦，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使命啊。从《使徒行传》接下来的记载，还有后面那么多十多封的书信记载来看，第一代的门徒们啊，亲眼见过主耶稣的这一代门徒们，他们一生都是在为主耶稣见证，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但是他们大部分都是逆境啊，但是他们还是，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但是这个使命就继续往下传，传给了再下一代的基督徒，一代代的往下传，现在就传给了我们。我们其实跟他们一样，都心里怀着盼望，也需要心里怀着盼望，但是我们需要活在当下，需要把我们所信的来活出来。其实我们的处境跟他们真的是非常的不同，我们没有宗教逼迫，我们也更不需要去为主殉道。我们跟国内的基督徒也非常的不同，在国内信耶稣，他们会有来自家人啊、同事呀、还有很多工作单位的这些外部压力。现在很多单位要让你签署你没有信耶稣，否则的话你就会面临很多的一些问题。学校大学入学，有些学校也会要求孩子们签署你没有信耶稣，他要把信耶稣的人分别出来啊。好，但是我们在这种环境状态之下，如果我们要真正的把我们的信仰活出来的话，我们如果想真正的认真的把我们的信仰活出来的话，也会面临很多的挑战啊。因为有很多外邦人可以做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做的。上次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分享到现在法拉盛啊，很多华人就在钻那个医疗的空子，经常是这里痛那里痒，开很多的药，然后呢到药房呢就直接拿着这个单子，药单就直接可以换成其他的日用品啊、食品啊，甚至是购物券了啊。那么我们分享的这种是比较低级的玩法，其实还有很多更高级的啊。在那个法拉盛基本上都是常态。如果我们在其中的话，那我们该怎么做？如果我们在药房工作的话，我们该怎么做？前几天那个有个国内的基督徒朋友，他到了法拉盛，他要开一个银行户口，他需要一个美国的长期住址。银行的人那个知道他是旅游签证过来的之后呢，就直接告诉他，你就缺这一个文件，你现在呢就去谷歌下载一个租房合同，然后找人签字，你然后拿过来，我就可以给你开户了。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没有什么后果的事情，就是走过场的事情。但是他可以做吗？他不做，他就开不了户口。这是很大的事情，不大，但是挑战很大。还有一个姐妹，她在那个疫情的时候，有一次呢，她的女儿就对她说，她女儿的一个同事，她的爷爷就感染新冠住院了， 并且情况还非常的糟糕，非常的严重啊。他的同事呢，一般是各方面从就拿到了我们这边的处方药，但是当时呢是出口管制的，就不允许把这些药品寄回国的。这个姐妹听这样说就脱口而出，中国人聪明了是吧，那还不简单，你买一个差不多的维生素把里面的东西换掉不就得了，就寄回去了嘛。他后来他就想，越想越后悔，因为他自己随口这个小聪明就在他自己的女儿和女儿的同事面前做了非常不好的见证。他信的是什么，他说的是什么，他活出来的是什么，是不一致的。其实相对于那个圣经的记载，我们每天面临的事情都不是，可以说相对于他们那个受逼迫呀，那个被追杀呀，是不是那么大的事情。但是呢，那我们要真正把我们的信仰活出来，落实到生活当中去的话，真的是很有挑战啊。这就是为什么圣灵要赐给我们能力，因为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来帮助我们，否则按照我们人的本性，按照我们这点小聪明，根本就行不出来。虽然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现在做基督徒的现状，包括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对用圣经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我们都差得很远，按照圣经的标准我们都差得很远，我们离着完全离着圣洁差得很远。但是呢，我们都是在那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既然是属于神的，神就已经把新的心，把圣灵的能力赐给我们了。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能力，我们才去是一群主动的愿意成长的一群人，否则谁会愿意去主动的去在属灵生命上成长。就是因为我们是这样一批愿意的人，就是因为我们有了圣灵的能力啊，圣灵要的也就是我们这颗愿意去做的心，不管我们差距多远，圣灵要的是我们愿意做的心。就好像刚才说的，门徒的领受的圣经跟领受的教导跟主耶稣的自己的教导差距那么远，但是主耶稣也没有责备他们，他上帝要的，主耶稣要的就是一颗愿意做的心，愿意跟从的心。圣灵也会带领我们继续在不断的成长的路上，就好像带领彼得，带领巴拿巴，带领第一代的使徒一样，的一生都是不断长进的过程。圣灵会继续带领我们，圣灵的能力也会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继续的做工啊，去完成主耶稣交给我们见证他的使命，因为使命交给我们了，就给我们能力啊。好，这就是那个今天的分享，愿神祝福大家，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呀，我们向你再次的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圣灵赐下能力给我们，让能力，圣灵的能力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大有能力的来做工，来改变我们，让我们从里到外的改变，让我们不再是以前那样的一个污秽不堪的人，是满心罪恶的一个人。亲爱的天父呀，我们在这里就为着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向你求告，求你的灵来感动我们，求你的灵来更新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我们一切过去错误的想法，让我们所思所想的都满你的心意，让我们每个人都充满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每日的生活当中，无论大事小事，都能把你不能都能活出美好的见证。亲爱的天父呀，赐福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向你感恩，向你敬拜，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